今天呢，其实我们已经是进入我们教会历史的一个最后一堂课。那教会历史呢，我们在过去我们都是一直讲着过去的，可能是已经是三个星期了，所以今天我们进入这个第四个的一个星期，我们叫做使命的接力棒，就是我们从教会历史来看到底我，因为教会呢是什么时候成立的？教会是2000多年前嘛，对不对？那今天2000多年后，我们觉得，哎呦，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可是呢，历史的关系就是呢，它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根在哪里。更重要的是，它要我们如何的传承。就好像我们讲到马来西亚，讲到这个国家，是我的可能是我的爷爷他。很小的时候，他还是儿童的时候，他还是少过10岁，他来到马来西亚。所以他的，我们的根在哪里？他将来到，他之前怎样的辛苦我还知道呢，我的可能是我爷爷的妈妈他是那时候呢在马来西亚，他是一个在我们乡下，他是蛮不错的一个就是说他会开办学校，他会就是帮助穷人的那一类的一个可能在当时一个很不错的家族所以我们每个人从看到我们的根，然后我们再看这一个根呢，我们如何成为他的接力棒，如何把我们应该做的再传承下去所以今天呢，我们一直在说呢，我们是教会历史的一份子虽然是2000年前，可是我们都是教会历史的一份子，我们都是神的故事里面的一份子。我们希望当我们有一天老的时候我们的孩子问起我们，哎，我们在教会做了什么，我们每个人都是教会的一份子。所以在这个季节呢，我们一直传流了一个圣经的文是说到了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神的道要日渐兴旺越发广传。所以在过去的几个星期呢，我们从早期的教会、中世纪的教会，一直到上个星期呢这个牧师跟我们说到早期新教教会，那今天呢我们要来到1900年到现在也蛮长了。今天我要讲这个100多年的故事所以今天我们肯定会超时的所以那些肚子饿的你按一按它忍耐一下OK， 今天我们要讲100多年的历史。所以从1900年一直到现今，到底我们的教会，今天会讲到圣灵，今天会讲到马来西亚，所以我们会讲到呢现代的教会，现代的一个教会所以其实从我们巴士丁第一堂课跟我们讲到呢他就讲到我们其实神都用了很多普通人，当然这些普通人其实也没有那么的普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愿意为主牺牲的普通人，他们是愿意为主摆上生命的普通人，他们是义无反顾的传达神的福音的普通人。所以从这个历史上帝使用了愿意为主牺牲的普通人。我在这里呢，我不让大家看的可能不是很清楚那这里呢，主要这个图片是让大家看到呢，耶稣的12个门徒。耶稣的12个门徒呢，除了犹大出卖了耶稣之后，然后犹大就自杀了。然后犹大之后呢，就有一个叫做马提亚补那个空缺。所以很多解经家是认为是马提亚这个人，所以12个门徒。可是这个12个门徒为什么他，我讲他们愿意为主牺牲，他们是普通人，他们是渔夫他们就是很普通的人，他们有一个，当然路加是医生我们也有税吏，所以他们是大家身边的一些人。可是这12个人 他们愿意为主牺牲。如果你在这里看，你会发觉到他们去到不同的国家，多马是去到印度，这些十二个人他们每一个除了约翰，老约翰是在巴摩岛写了启示录，然后从那里呢在出来的时候被他的老的不能够走路了，他是被抬上这个讲台讲了他最后一堂的道，他就在台上死了。只有他，其他的十一个有被五马分尸的，有被倒挂十字架的，有被乱箭射死的，有被斩首的。雅各是耶稣的兄弟，他是第一个为主殉道的使徒，他是被砍头了。有时候我们想一想这十二个人他们为什么愿意为主而牺牲呢？他们为什么愿意为主而付出如此大的代价呢？我相信我们不会为了谎言而牺牲，对不对？可是他们都牺牲了，为什么？因为他们看到了耶稣的复活。所以我们说耶稣的复活是带着很大的能力，他们这十二个他们都亲眼看到耶稣怎样上十字架，耶稣怎样在十字架死了。最重要的是他们经历了当耶稣复活的时候，他们跟耶稣有50天的在一起，他们完全的相信了耶稣的复活。而这个耶稣复活的见证的能力促使到他们愿意摆上生命，为了什么？为了传福音。你看这个图表，从耶路撒冷一直传出来。所以今天当我们讲到借力棒，我们要借的是什么棒子？我们要借的就是愿意为主牺牲传达主的福音的棒子。不只是在使徒的时代，上个星期Pastor Tim讲了一个人物中国的，我们这边有谁是中国的当然我们很多都是中国的，我们中国来的。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一个人叫做戴德森？有听过的举手一下还不错戴德森。戴德森我还记得在我很多年前我在马圣上课的时候，其中一本书我们要读的就是戴德森传。这本书很大的影响了我。戴德森他去到中国，他是那一个之前其实好像巴塞艾瑞讲到公元673年还是75年就有人开始去到中国了，可是那个时候传福音它的果效并不是那么大。一直到戴德森来到中国，戴德森来到中国呢，他是什么？他是有绑鞭子的，他是穿中国服的，他是把圣经翻译成中文的。他的太太玛利亚后来也去了中国宁波，他的太太是很会讲宁波话的。他是在哪里学你们知道吗？因为他们在海上5个月，从英国到中国5个月，153天，如果没有记错，他都是在船上跟，因为那些船员是中国的，所以刚好这个是宁波的，他就学了宁波话。所以他们去到中国不简单。可是他讲了这么一句话：假使我有1000磅银金，中国可以全数支起；假使我有1000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戴德森他跟他的太太玛利亚，戴德森总共有，后来他的太太也因为在那边做翻译做跟进做很多很多维神工作的当然水土不服，环境的改变，他太太呢去世了。他跟另外一个就是也是传教士的，后来他们又结婚了，珍妮。 所以傅珍妮两个他的两个太太总共为他生了八个孩子。现在如果你去镇江中国的镇江呢，他跟他太太跟四个孩子，就是他的第一任太太玛丽亚都葬在那里，八个孩子四个死在中国。为什么呢？当初真的环境不是很好，可是他没有说因为去到那边哇结了婚孩子死了哇这个地方不可以我们走，所以他说假使我有千条性命我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他牺牲了他的棒子，谁借了？好，等一下让大家看。所以整个的这个所谓的传教工作，就从耶路撒冷，从澳洲 Europe 传到了中国。当然，我们上个星期啊，牧师也跟大家讲到这个戴德森，有讲到 William Carey 啊去了印度。所以这个就是很多很多传教士他们沉船的棒子哦。那一直到1901年哈，所以那个时候呢，其实福音一直在广传，可是当然它的速度并不是我们想象的。戴德森他在中国真的感谢神，他兴起了内地会，他在那里有很多教会，他也安排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所谓的传教士从英国去到中国，一起的跟他成为同工，传达神的信息。当然你们知道，如果你我不知道你们有听过义和团吗？就是那个时候呢，就有一般人其实他们反对这个基督教到来中国，所以他们就兴起了一个什么呢，就是屠杀外国人。所以内地会呢，总共那个时候呢，有50多位的传教士跟他们20多个孩子呢，是全部被杀的。当时戴德森呢是在英国，那时候他有病，所以他回了去治疗。可是1900年的时候，他再次回到中国。他再一次回到这片土地，一直到1905年，他死在中国长沙。然后呢，后来他的尸体就被搬到郑州，跟他的镇江，跟他的太太孩子同埋葬，同在一个地方。他们的牺牲是我们今天要借的棒子。听到这里，你会讲哇，原来不是那么简单啊，我还是走为上着啊，知道吗？可是不只是他，接下来有千千万万的人。1901年五旬节开始了，在美国这个叫做查理巴汉的一个牧师。什么是五旬节？为什么当时的一个教会，其实那个时候教会已经是1900年了，对不对？好，我们基本可以来说了，当耶稣升天的，在这个《使徒行传》就开始了一个教会，所以早期的教会到这个时候已经是1000多年了。可是为什么我们讲这一个时代1900年之后呢，会有很大的成长？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一段的经文。五旬节，使徒行传第2章1到4节，五旬节那天，门徒聚集在一起，突然天上发出一阵响声，好像狂风呼啸而过，充满了他们所在的房子，又有火焰般的石头显现出来，分别落在个人的头上，大家就被圣灵充满，得到圣灵所赐的才能，说起别的原以来。在1900年的时候，有一位这个姐妹， 他也是在这个聚会里面，可能就我们所说的祷告会里面，他讲起了别国的话语。那个时候还不是可以看 YouTube 学那个语言，然后他就讲出来。他讲的是什么？在那个几天里面，他只讲一个语言。那时候是在哪里？在美国，他只讲中文，只写汉字。哇，好啊！有需要英文很好的祷告一下，突然间你睡醒哦，英文很流利。可是这一切并不是因为神要他彰显，阿们，这个人哇很威很厉害，而是神在彰显他的能力。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这些人被圣灵充满，他开始讲方言，他开始讲别国的话语。当时耶路撒冷住着从各国回来的圈层犹太人，众人听见这阵响声便赶过去了，听见门徒在说他们各自的语言。哦，他意思是说可能他是这个广州人啊，广东人，去了个地方，哎，这个地方是讲槟城，是讲福建人的，就福建话的，怎么这些人开始讲广东话？有一些人他是潮州的，哎，怎么这些这个福建人开始讲潮州话？都是讲他们的话语，都是神借着这些话语来鼓励他们，来让他们看到神能力的彰显。哦，看啊，这些说话的不是都是加利利人吗？怎么会说我们各自的言语呢？我们这里有伯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以及在美索不达米亚、犹太、多不多加、本都亚西亚，哇，很长 ，OK， 好，我们都听见他们在用我们各自的言语述说上帝的伟大。这个就是神在彰显他的能力。当圣灵，刚才我们看到第四节，圣灵降在他们的身上，他们的人改变了，他们变化了。在那个时候就兴起了叫做什么一九，这个是在第一个教会使徒的时候。所以刚才我说在1901年在美国就开始了这个被圣灵充满的五旬节，是一个 Pentecostal movement 的一个时代的开始。在1906年五旬节开始之后，就起了一个宗派叫做神召会，就是我们这边在马来西亚可能一些人听过，就是 AOG Assembly of God。所以这个神召会呢，就是在1906年开始的一个教派，叫做 William Joseph Simmons。 他这一个人呢，他就开始了这个所谓的圣灵的充满、讲方言、圣灵的恩赐、圣灵的带领。所以在那一个的时候呢，这一个整个的AOG 开始在世界不同的角落开始带入了另外一个所谓的宗派，所谓另外的看见，就是神召会，就是神如何的把他的能力彰显在现代的教会里面。在马来西亚我们也是第一间神召会，就在吉隆坡 Assembly of God Kuala Lumpur 成立于1934年。这一个教会当然从这一个1934年在 后来呢，就有另外一个叫做 Charismatic Movement， 就是灵恩派的一个教会的开始。所以这些所谓的教会，他们开始看到一点什么？圣灵的能力，圣灵的能力要来到我们的教会。所以在普世，在 worldwide 神召会的成长，我要你们看到这里它的成长哦。1940年呢是300,000的人 300,000， 300,000，30年后变成300万，你看到吗？20年里面它的成长。 1990年30年呢，300万又乘10倍变成3000万，后来在20年后变成6000万。那今天我们所说的可能是讲到这个五旬节，讲到这个灵恩的教会呢，已经去到了 2 million， 就是20亿。为什么当时的教会突然间它的成长不是今天加5个明天加10个，而是你看从3000到6000万只需要20年的时间？因为这一句话在圣经里面说到，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后，你们必得到能力，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境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人。所以我们的教会，我们也相信圣灵的充满，我们也鼓励大家来追求圣灵的充满，我们也相信圣灵的恩赐。可是我一直在提醒我们，圣灵的充满、圣灵的恩赐并不是要让你觉得很微，你明白吗？可能我们这边有些人哇，来了教会5年了，然后有一个来了5个月的，然后他就去很追求，然后他哇开始讲方言了，然后他发觉到喂，旁边那个来了5年还不会讲方言，然后他就跟他说哎，你什么事哦，来了5年还不会讲呢，明白吗？哎，我来了5个月我会讲了嘞。这个不是圣灵要给你的，圣灵给我们的充满这里讲得很清楚，要做什么？做我的见证人。我们永远的相信你得到的更多，你要付出的更多。当时的使徒他们真的，他们很荣幸，他们在整个的教会历史里面，他们很荣幸，很祝福他们能够目睹耶稣所发生的事情，他们有机会看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他们更有机会跟耶稣有复活后50天的在一起。因为这一个的荣幸，他们都付上了生命，他们都付上了代价。当雅各被斩头之前，如果你去看呢，他不是说哎呀后悔，哎呀为什么，而是他充满着喜乐。当约翰，我相信当时虽然我们没有看到的记载，可是当时我相信约翰听到哇，他这个所谓的战友被砍头了，他这个被乱箭射死了，他这个被倒挂十字架了，他听到他身边的一个一个的死，他没有退却，他没有退下来，他是被忘了格瑞亚，你知道吗？就是我们这边做坏事把你政治犯把你放到马来西亚有一个什么岛了我忘记了，在 Perak 那边外面的忘记一个什么木扣山，对不对？以前那些坏的就是丢去那边，约翰是放到巴摩岛，可是神却让他在那个时候写下了启示录。当他从巴摩岛出来的时候，他没有被其他的事情吓到，他照样的去到众人的面前讲到最后死在讲台上。这一切是什么？为了做基督的见证人。所以今天当圣灵降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得着能力，让我们成为见证人。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今天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是靠着我们的口才，我们是靠着我们那个所谓的知识，还是我们把它交托给神？神啊，祈求神你来感动这一个人，神啊，求你来让他的心门打开，神啊，求你给我智慧，让我如何的来传达你的好消息。 就是要靠着圣灵，我们方能成事。圣灵在我们传福音扮演着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圣灵将上帝的奥秘的事启示我们。当我们讲到属灵的恩赐，我们有讲到就是那个所谓的发预言，我们所谓的知识的言语，我们所谓的就是智慧的言语，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传福音的里面，在我们跟人家分享的时候，我们如何跟圣灵同工。所以圣灵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他是扮演着一个怎么样的角色？他会把上帝的奥秘，把我们人所不知道的事情来启示我们。我还记得2017年，如果我们这里知道了，我们2017年，然后我们这里有一个机会，然后呢，那个时候也是我跟 Pastor Eric 被安利牧师的时候，然后之前我们有一个所谓的预言的祷告。我还记得当时我们有一个牧师从菲律宾如果你们一些人认识的女牧师叫做 Pastor Elin， 那个牧师2017年，我还记得他跟我太太祷告5分钟的祷告。他跟我一开始祷告的时候因为我也第一次见他，跟他见面，他也不认识我，我其实也不认识他。他跟我讲，他一开始祷告，然后就可能20秒之后，他讲，你是不是做 construction 的？对啊，他看到很多 construction material。他讲了我人生很多的事情，他讲的我会真的，这两天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在看回他给听回他给我的预言，感谢神我都真的看到神在打开给我看的，5年前6年前的东西现在就看到了其中一个虽然我不是很赞成他讲虽然你老了，可是很多年轻人会去到你的身边。我其实我觉得我不老。他讲，他的英文讲说 ，You are old, but many young people will come to you。那个我不大赞成。可是真的，6年前，我没有想到今天我身边会带领很多年轻人。6年前，他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讲了我的生意上的事情，他讲了我会 supply 一些东西真的，这个就是为什么呢？神给我们的奥秘，神要让我们知道他的 care， 他很关心，他很在意我们所面对的挑战。我还记得2016年，我跟 Pastor Eric、Pastor Steven、Teresa、Sophie， 我们这一批我们是在这个菲律宾有一个培训的课程我们是第二期第一期的我没有记错是 Begin Sean， 然后第三期是富山跟阿嘎贝他们也去培训。我们培训的时候2个星期 full time 的，从早到晚上。然后呢，有其中一天我问富山的时候有没有，我们是要去到 mall， 去到个 mall， 然后你找一个人来，然后跟他分享福音，然后跟他祷告了那时候呢，当然也还没有经验，也没有做过其事当然我想象，如果我现在 after that 等下我去到那个 IOI mall， 我这样子做可能人家都走完了，可是那边他们还蛮接受的。所以 当时我还记得我进到那个 mall， 然后我就在那边一直祷告，我说圣灵啊，你指示我要我跟谁分享。当我讲完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年轻人大概是整20岁21岁走过，然后神说就是他，我就走过去，然后自我介绍，我是从马来西亚，我来这边这个读这个课程，我可以为你祷告吗所以在菲律宾他们很多都有天主教的背景，都有对宗教他们还是蛮开放的，所以他讲可以。当然我不想给他一个只是很简单的祷告，我说圣灵啊， 有什么我可以为他祷告了。当我祷告的时候，我就突然间神给我一个的感动，圣灵给我一个感动，他没有父爱，所以我就开始为他祷告，讲到虽然你没有父爱，可是我那个时候其实蛮担心的，不懂有没有讲错，你知道吗？那讲错就逮我，你知道吗？讲错的时候他不会被打我，你知道吗？他讲我的父亲很爱我的，你讲什么？可是我相信我交托，我相信圣灵的带领，所以我就跟他祷告，然后我跟他讲，然后我越祷告，哇，他就越哭，所以我这个老人家就抱着他，你知道吗？他是男孩子，我就抱住他，他就在我一直哭，一直哭，哭了蛮久的。我跟他说，虽然你没有父爱，可是天父说他爱你，他知道你的一切，他知道你的经历。所以几分钟之后，他也哭得蛮久的，然后我就跟他坐下来聊。他跟我讲，当他五岁的时候，他妹妹三岁的时候，他爸爸就抛弃了他们。他不知道什么是父爱。当同学有父亲去到学校的时候，他没有。当冯杰讲到他父亲如何的爱他们的时候，他没有。他心中只有恨。他心中只有为什么？为什么我没有父亲？不是没有父亲，他没有父亲，因为他父亲就是离开家，抛弃了他们，然后就走了。什么原因他也不知道。所以他现在就是来打工赚钱，然后要帮忙妈妈，帮忙妹妹。感谢神，我们给神一个掌声。这个并不是我，我会算命，你知道吗？看到他这样子弄，OK，你是什么事情？这完全是什么？圣灵的带领，圣灵的能力，圣灵让我看到神所知道是。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对不对？神都知道，我不知道。可是我说，神啊，使用我成为你的器皿。想象当天，如果我只是用圣经的话语跟他讲，哎，耶稣爱你什么什么，我相信，当然不是我否定圣经话语的能力，而是他可能就是听了一个很好的东西，然后走开了。可是当天，因为那一个的祷告完全的讲到他的心思，是我的能力吗？不是，是圣灵灵敏他，圣灵要借着我的口气鼓励他。这个年轻人他走的时候，他一直跟我讲谢谢当然我跟他讲什么教会，然后叫他回到教会，他讲他会回去教会。圣灵所带来的能力远超于我们能够想象的，我们能够说的，我们能够做的。圣灵的能力完全是为了什么？让我们成为他的见证人。圣灵使世界认罪，他来了就要在罪义审判方面责备世人。约翰福音十六章第八节，圣灵当我们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当我们讲，哎，我们都是罪人的时候，我们的话语是没有办法让他们悔改，而是圣灵的感动让他们看到他的不足，他的缺乏，如何的借着耶稣他生命可以改变。我们感谢神，上个星期我们当中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受洗，当他们受洗之前，他们分享他们的见证，很多很多的见证。可是这些见证都是什么？都是生命的改变。他们的改变是因为富山跟他讲很多他改变，或者是我跟他讲很多，或者苏菲或者米肖，是这些人跟他们讲吗？我们只是成为神的器皿，跟他们上一对一。可是真正能够感动他们，真正能够改变他们，是圣灵的感动。我还记得 其中一个说他要发脾气的时候，圣灵跟他说，哎，你是基督徒了，你不可以再做这样子、哦、所以我不要讲他的名字了、哦、哎，不可以，你现在是基督徒了。为什么生命的改变？是因为圣灵让他知道，圣灵为耶稣做见证，我要从父那里为你们差护卫者来，他就是从父而来的真理之灵，他来了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做、为我做见证，因为你们从开始就与我在一起。主耶稣说圣灵来是要为他做见证，圣灵是从耶稣从天父那边一起来的，是三位一体的神一起来的，他完全知道在三位一体神里面所讲的所经历的，他完全知道在耶稣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以至于圣灵来是为了要做见证。所以真的我鼓励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当我们要成为见证人的时候，并不是靠着我们的能力，并不是看到我们读的圣经有那么多，并不是看到我们会背多少的经文，当然这些都很重要，因为我们要知道神给我们的权柄是什么，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敌人是谁，因为我们知道敌人能够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打击我们。可是在这一切之上是什么？圣灵的充满，圣灵的能力，圣灵的引导。所以今天在结束的之前，我要跟大家说，神要使用普通人，透过日常事物，在他们的关系中，我加了一字一句，靠着圣灵传福音。从第一个星期，真的我非常的 感谢神的话语，借着 Pastor Tim 把一个很沉闷的一个历史缩减成很简单的，他说了什么？神要使用普通人，通过日常事物，在他们的关系中传福音。今天我要带入了另外一个元素，靠着圣灵。刚才的撒迦利亚书说了什么？靠着圣灵方能成事。我们传福音并不是我们的口才，我们传福音就是因为我们只是普通人，我们只是在做住日常的事物，我们都在建立关系。可是我要大家记得这一句话，靠着圣灵，靠着圣灵。我还记得今年二月的时候，我感谢神，真的 我一直在想、哦、看到一些人早上礼拜天来到，我会问、哦、谁是我的 target、哦、讲下来好像很 corporate、啊、很 sales、啊、你知道吗、哦、谁是我的目标。所以我在祷告，求圣灵的带领，求圣灵给我什么有灵魂的负担，就好像保罗说的，我如果不去传，我就是欠了福音的债。今天我们每一个这里的基督徒，如果你身边还有不认识耶稣的，其实你欠了他的债。什么债呢？福音的债。如果你是基督徒，我相信你已经尝试了福音的美，你已经尝试了神如何改变你的生命，你已经得到了神一切最好的祝福，可是你却没有跟你的身边的人，可以是你的亲人，可以是你的家人，可以是你的朋友，你没有跟他们讲这个好消息，其实你是欠了他们的债。所以今天在日常的生活中，在关系中，我要你们加差一点，靠着圣灵，跟圣灵说，我要如何的去做见证人。为什么呢？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不是说到吗？当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将会成为 我的见证人。所以今天在你的普通人的身份，在你日常的生活中，在你跟他们建立关系之后，你要跟神祷告，神啊，让我有那个的勇气。很多时候我们怕不明，我们怕丢脸，我跟他讲他拒绝了我，我怎么好？可是神说你只是讲，因为什么呢？是圣灵的感动，你要做的只是去讲，只要去传。保罗说无论得时或不得时，我都要传基督的福音，因为我欠了人福音的债。弟兄姐妹们，你愿意接过这个使命的棒子吗？从使徒的时候，当耶稣带领了十二个门徒，十二个门徒分布到世界的各地，把这一个使命的棒子，因为耶稣在圣经里面讲了什么呢？他说呢，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这是使命，大使命已经传达下来了，你愿意接过这个使命的棒子吗？可是今天你成为基督徒20年了，你成为基督徒10年了，你成为基督徒很多年了，可是这个棒子你却看到不敢接，为什么呢？因为你怕付出代价。可是我要让你知道，使徒十二个都是为这一个棒子而牺牲了生命。当然我们感谢神，今天我们不需要到那个地步，可是还是某一些程度上我们需要牺牲的，某个程度上我们需要为福音牺牲的。牺牲的可能是金钱，牺牲的可能是你的时间，牺牲的可能是你的这个所谓的睡眠，牺牲的可能是你的面子。哎，我跟他讲，他如果不接受，他讲好；如果他拒绝我，不让我为他祷告，我不是很没有脸啊？可能你要牺牲这个。可是，当你愿意的时候，当你顺服的时候，当你依靠圣灵的时候，你看到吗？30万、300万、3000万、6000万，这一切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基督的福音，靠的是圣灵的带领。一开始我讲到戴德森，戴德森他的五代都在中国、台湾、香港，他们都在传承使命的棒子。戴德森他的儿子，他有8个孩子，4个死了，这个是他的长子，叫做戴纯仁、戴永敏、戴少珍，每一代都是在中国，每一代都死在中国。他还在的就是最近的，就是这个人叫做戴德森的第五代，他叫戴细忠。他在2020年被安立为台湾第8届中华福音神学院的院长。其实他们可以是一个很有钱的家族，因为什么呢？他们跟中国很好的关系了。你想想，如果当时中国兴起的时候，他们是带着经商的一个角度，哇，今天他们可能就是有那个所谓的李嘉诚的那种财富了。可是他们每一代什么？他们每一代是做什么？都是在传承着福音。如果你有去看一看这个戴细忠，他讲了一口真的，我的华语跟他可能是小学跟大学的程度。你如果没有看他的脸，你不知道他是一个英国人。他小学是在台湾上课的当然他的大学他去了，回了美国他是从哪里毕业的？你们有最近听到吗？ Asbury Revival， 他就是那间 Asbury 神学院毕业的。可是当他毕业了之后，在美国可能哇环境很好，生活条件很好，可是他一毕业了，他马上又回到了香港， 然后回到了台湾，他现在呢是台湾的神学院的院长。这一切需要付出代价吗？五代人呢，你愿意为这个使命而付出代价吗？第一个问题，这个棒子你愿意借吗？第二个问题，你愿意借了这个棒子之后为他付出代价吗？今天看到我们早上阿修八点半全部到场了，我们可能住到近一点的还在睡觉，九点起来，然后我们刷个牙，有些可能没有刷牙就来到教会，也很感恩啊，至少你来了，等一下快点喝杯咖啡，你就不会让人家知道你没有刷牙。可是我们每一个早上，你知道多少人吗？牺牲吗？感恩他们，我们的赞美敬拜，你看到今天好像很少人，对不对？其实每一个月如果有第五个星期，我们叫做 minimum service， 就是让他们能够休息啊。他们是常年52个星期都没有休息了，所以我们决定了每个月如果有第五个星期，我们尽量简单。可是我相信今天虽然是只有4个人在台上，我们都有感受到神的能力在我们当中，因为我们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这个棒子你愿意借吗？这个使命的棒子你愿意为他付出代价吗？在这一个 series 这个系列的结束的时候，我要鼓励我们每个人站起来。今天如果你是还没有接受耶稣的，还不是基督徒的，你跟那个带你来教会的基督徒的亲戚的朋友跟他说，你欠我债啊。他问你欠什么债？你欠我福音的债。我要你跟我讲一讲到底神怎样改变你，我要你跟我讲一讲到底神是一个怎么样的神，因为他欠了你的债，所以你可以叫他等一下带你去吃饭，然后叫他跟你讲故事。这里的每一位基督徒，棒子如果讲到中国，从戴德森五代一直传到戴系宗，从使徒一直传到了我们每个人的面前，这个棒子，使命的棒子你愿意借吗？这个使命的棒子你愿意为他付出代价吗？好吧，我们来一起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主啊，再次的你让你的话语来鼓励我们，我们感恩，我们感谢，因为神你改变了我们的生命，因为神你祝福了我们有一个丰盛的生命。这个使命的棒子，这个为这个棒子所付出的代价，主啊，今天我要祈求圣灵来感动我们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不只是借过这个棒子，我们更要为这个棒子付出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金钱，我们的一切。就好像戴德森所说的，假如我有1000两的黄金，我不会留下一分不给中国，假如我有1000条性命，我不会留下一个不给中国。真的让神你的灵感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借过这个棒子付出代价来偿还我们福音的债。主，我们祈求圣灵继续的看顾带领和保守我们这里的每位弟兄姐妹们，让我们成为使命借力棒的传承人，借过这个棒子继续的来扩展神你的国度。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让我们来给我们的神一个掌声，让我们真的成为福音的借力棒。